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上帝，但愿你仆人口里所讲的道，弟兄姐妹的心怀意念都蒙你所悦纳。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进入人生是一条道路啊，我们侍奉神也有一条道路，这是一条终其一生的道路。这条道路不是神为你安排好然后带领你去走，也不是你自己先计划好打算好然后求主带领你去走，没有这回事。箴言书20章24节，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各位，我们侍奉神是一条亮光的道路，是一边走一边得着神带领的一条路啊。今天我就跟各位看一个题目，侍奉的道路。我们先看两幅的地图。这第一幅是耶稣升天，第二幅是橄榄山。这两幅地图和今天讲到的内容有相关，所以我就让弟兄姐妹有一个概念。我们先看橄榄山6到11节，今天选读的主要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章6到14节。我给的题目是“侍奉的道路”。题目与经文有什么相关呢？至少有两点。第一点，主升天之后，门徒和其他一些跟随主的人就走一生侍奉主的道路。第二，我们再往前3年多看，当主呼召12个门徒时，他们都撇下一切来跟从主侍奉主，除了卖耶稣的犹大，11门徒都走这条路，直到为主殉道。所以我就用这个题目侍奉的道路。我将这段经文6节到11节放在橄榄山。主升天前，先知对门徒的勉励和应许圣灵降临，6到8节。第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主差派打发门徒是为他做见证之前，要他们等候圣灵降临以得着能力。主升天的时候，天使对众人的安慰和预告主要再来，9到11节。11节，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劫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耶稣再来是门徒和信徒最大的盼望，这盼望也常常激励我们走侍奉神的道路。以下我们就从四方面看这个题目，侍奉的道路。侍奉的道路第一件事，登一座山，神计划的山。12节上，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当时门徒和跟随神的群众是登上了这座山，眼望着主被劫升天的， 共有500人。圣经说的橄榄山如何是神计划的山呢？因为神计划主复活升天和荣耀再来都在这座山上，所以这座山是神一早就计划了的山，是特别的山。等这座山，神计划的山有三点：第一，是侍奉神的山，是侍奉神的山。橄榄山因长有很多橄榄树而得名，橄榄树在圣经中是象征侍奉神和尊重人，因此橄榄山是侍奉神的山。橄榄油象征圣灵，侍奉神要有圣灵的恩膏和同在。以色列的君王和祭司受职都接受膏油，由大祭司将橄榄油浇在他们头上。今天牧者受圣职接受按手，就是象征接受圣灵恩膏之意。在雅各书五章那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这个油就是橄榄油。同时侍奉神也是要尊重人，尊重人才能够与人同工，被大侍奉主。当时在这座山上，天使向仰望着主升天的人传讯，主要带来是特别信为他们要遵行主的吩咐，向地级做主复活的见证，忠心侍奉主和警醒等候主的带来。第二件事，山象征崇高烧业，山象征烧业及高水准。耶稣选择门徒是在海边，造就门徒是在山上，这提示了不但基础稳固，也要能上到高山，到高水准之处，不能停留在平原地带，更不能在沙土上。主耶稣呼召门徒即说来跟从我，主耶稣造就门徒必须带人上山，要脚步向上，要上到高山之顶。马太福音第五章，门徒和许多的群众跟随主登山后，听到后有人的生命得了改变，有人奉献一生跟随主侍奉主。登山需要付出力气，表示付出努力和代价。侍奉主传福音是付出代价，有人侍奉主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但也有人连小小的代价也不愿付。民数记32章，摩西对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说，你们的弟兄出去打仗，难道你们竟坐在这里吗？山上与神距离更近，侍奉神要常常亲近主，仰望主，感受主的同在。侍奉神是崇高的工作，是尊贵的职分。彼得前书第二章，你们是有君尊的祭司， 谨遵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犹如君王一样尊贵的身份和地位。以色列的君王都是有祭司高立的，有祭司代书的，所以祭司犹如君王同等尊贵。祭司的主要工作是献祭，先耶信服是将身体当活祭献给神。可见我们新约信徒身份的尊贵，我们感谢主。第三点，神对每个人都有计划，神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他的计划。当你明白神对你的计划，你摸着神的心意，一生不论遇着什么事，你都不会亏欠，不会丧志，不会退缩。神必要为你负责，要在你身上完成他的计划。保罗他被囚在监狱里，不失望，不放弃，不怕牺牲，不怕流血，人人抱着喜乐的心丧失赞美主。结果神行了神迹，使地大震动，监门旋开，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看守的兵卒以为囚犯都逃跑了，因害怕拔刀要自杀，被他拦住了。兵卒为他死伤，结果他带了建筑一家的人献了主。彼得被主在主被捉拿后，虽然神经软弱不认主，但他悔后之后信心大增，被主大大使用，讲到大有能力，一次有5000人信主，一次有3000人信主，为主得了很多人。主之前对他说过，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与得鱼一样，因主知道他懂得如何打鱼，所以主就呼召他为主得人。以上是侍奉的道路。第一方面，侍奉主犹如登一座山，神计划的山。第二，走一段路，神规定的路。12节中间，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所走的路程。各位，神对侍奉他的人也规定了一条不红的道路。有人在城市侍奉，有人在乡村侍奉，有人牧养主羊，有人被派去宣教，有人在机构工作，有人教授神学，总之各不相同，但谁都只有一段路可走。这里我们要看两点。第一，规定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安息日可走的路是多少呢？是1/5公里，200米。神规定人在安息日只可走这点路，不可多走。为何呢？因为神要人在安息日享受他的安息，不要人走太多的路，想其他的事，做其他的工。我们一生的道路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都不过只如安息日所走的一小段而已，所以我们应好好把握这小段的路来侍奉神。 神是先工作后安息，人是先安息后工作。神造万物，每造人一类都说有晚上有早晨，先晚上后早晨。人安息睡觉是在晚上，而且一睡就跨过两日，这是神为人着想，要人先安息好，更有精神，更有活力工作和侍奉他。今日世代，人人都在忙碌，来往纷繁，急速财宝。我告诉各位，该休息的时候你要休息，该工作的时候你要工作，该侍奉神的时候你要侍奉神。主复活后，主日就取代了安息日，所以神规定主日你要回教会敬拜侍奉神，使他得荣耀。我们感谢主啊。第二，规定你一生和走的路程，包括我，包括你。神以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规定了一段要走的路，你我这一段路还剩下多少不知道，但有一些字我们知道，为主而活。假如你是为主而活，这一段路你会越走越轻松，越走越喜乐，越走越有力，越走越安息。若是基督徒，人人都走在神的安息中，走在神的旨意中，不但你越走越平安，越走越蒙福，福音也必越传越兴旺，教会也会越来越复兴。今日教会一年有多少事传福音，一年有多少人信主了，这是有数可计的可算的。据我自己个人所知，在西班牙华人教会，他们每年暑假都举办福音夏令营，去租下一间酒店来举行，每年都有400人左右的新年人，单单义工就将近100人。他们31年来已经建立了32间教会和聚会点，自己买下来的礼拜堂就有20几间，他们可说是为主为福音摆上了。听说我们西水房华人教会每年也举办几次的布道会，这个我们要感谢主。我们一生的路还剩下的路，有人可能长一些，有人可能没有那么长，但我们都应懂得安息，为主而活，好好把握有生之年侍奉主。以上是第二，走一段路，神规定的路。第三方面，建一座城，大君王的城。12节下，当下门徒从哪里回耶路撒冷去？回即下山进城去。耶路撒冷是大君王的京城，地上的首都，只是一国小君王在那里治理和执政，而且在位的短暂。 耶稣基督是大君王，是万军之君，万王之王。耶路撒冷如何是大君王的精神呢？这里要有两点，极非万民的行政，大君王的神耶路撒冷是神在大宇宙中掌管万民的行政中心。主耶稣复活后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地区首长的办公的地方是该地区的行政中心，例如华盛顿的白宫是美国的行政中心。那宇宙的中心在哪呢？是以色列，是耶路撒冷，是神的殿，是至圣所，是施恩座，不是在其他任何的地方。神的宝座支配着万民的行政。世界上大的政治事件都是在主的掌管和支配。但以理书第四章，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大君王在这座神掌管着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也包括在你我的生命中掌权。我们的今天及将来都在神的手中，我们的后发神都数过了，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将来也要按个人的侍奉得赏赐或受责罚。第二，主宰永世的行政。各位弟兄姐妹，我们都走了一段路之后就建入一座城，这座城是神主宰永世神政的神，城中大君王的权柄存到万代。这个也是但以理书以下半段有说的，这座城就是将来的新耶路撒冷，我们都要在这座城中做新天新地的公民，神要在城中永远行政，我们要在神中永远侍奉神。我们感谢主，赞美神。以上是第三，建一座城，大君王的城。第四，上一座楼，神使用的楼。13-14节，建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座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利多玛，接下去的几个使徒我就不读出来了。14节，这些人都哄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地横切祷告。主起一个门徒和平时跟随着一般妇女以及其他的门徒约120人，都聚集在这座楼上，一起同心合意的行谢祷告仰望主。10天后圣灵降临，教会建立，这给我们看见祷告能使奇妙的事发生，即神所应许的必人成就，因为之前主叫他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降临。这也提醒我们，一切侍奉和工作之前，先要祷告、仰望和交托主。主教会的一切都是由祷告产生出来的。楼象征分别为圣。 神的教会是从世界分别出来的，其实教会诞生是从这座楼开始的，这座楼也是装备信徒奉献侍奉的楼。新约福音书记载的几次重要的事件都是在这座楼上啊，有三件事。第一，最后的晚餐，红心白饼的楼，纪念主受苦，跟随主脚踪。纪念主受苦，也应效法主受苦。腓立比书一章29节，你们蒙恩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教会每次领圣餐聚会的主要意义是在一起思想主牺牲代洗赎罪做神救恩，在一起纪念主爱，以主亲密灵交，借以激励我们爱主和忠心侍奉主，并愿意为他受苦。第二，洗门徒脚，爱徒到底，主降卑自己，也祝福门徒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主反仆的教导和吩咐，也是侍奉的动力。主为我们做了榜样。主耶稣为什么要给门徒洗脚呢？洗脚象征主爱门徒爱到底，门徒之间若不能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彼此相爱、彼此尊重，就不能一同做主的工作，侍奉主。第三，横切祷告，仰望等候的楼，仰望交托主，等候主再来。主升天后，120人在这座楼上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十天后神迹就发生了，教会同心横切祷告，必有奇事发生，使福音兴旺。仰望将侍奉的工作交托主，并非依靠自己或者是任何人。信徒对教会的发展有负担是很可贵的，但也要学习凡事交托主，因为教会是主的教会。等候主的旨意带领，有一日主要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和侍奉。上一座楼也就是建立的密室，在暗中祷告亲近主，然后主要打发使用你为他工作，使你的侍奉满有恩典，满有果效，满有祝福。我们感谢主，赞美主。以上是今天与各位一同看的题目，侍奉的道路。我们共看了四方面，燃眼啊，第一，登一座山，神计划的山；二，走一段路，神规定的路；三，进一座城，大君王的城；四，上一座楼，神使用的楼。皆以应用啊，短短的一点啊。愿我们认识侍奉的道路不是一条固定的道路，不是一条已定的道路，而是一条让主带领引导的道路，是圣灵不断是亮光的道路。诗篇119篇105节，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各位，古时候 人夜间走路是拿着灯笼来照路，灯笼的光只能够照前面一步的范围。当你一只脚伸出去迈出去，你手中的灯笼也随着身体向前移动，照亮前方一步之远的亮光。你另一只脚迈出去，手中的灯也向前照路，你继续往前走，灯的光也继续照亮前路。这就是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的含义。当我们认识神的话，遵循神的话的时候，你侍奉的道路就越走越清楚，越走越有亮光。相反，如果你的脚停在那里，灯的光也就留在原地，看不清前路。这是告诉我们，你不侍奉神，你就得不着引导。你越是侍奉神，越是不断的操练，你就越是不断的得着亮光，和越是清楚神带领你侍奉的道路。阿们啊，感谢赞美主，愿主祝福各位。